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英国的外交大臣上个星期不是宣布说，如果要是以色列不同意和哈马斯停火，那么英国就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同时呢，他表示说，英国这么做呀，是叫做历史的安排。法国外长也同样啊，是解释为什么法国也采取同样的措施。那么他是说，早在戴高乐时期，这个法国总统呢就呼吁所有相关国家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之上呢，结束以巴冲突。他们说的历史安排，他们说的这个相互有关的国家互相承认的基础是什么？并没有具体的说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大家都没有提，但是对中东相当有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106年之前的啊，109年之前的一份协议啊，叫做Sykes-Picot Agreement 啊，叫中文我看叫塞克斯皮科协定。它的签订呢，是英国和法国后来再加上俄罗斯瓜分中东地区的一个秘密协定，同时为现在的中东地区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这个事儿啊，其实相当的麻烦，尤其是昨天内塔尼亚胡又宣布，他说有可能重新占领加沙地带。所谓重新占领，就是大军入境，把整个这个地方全占领了，
就
算了。
了
对，这是他昨天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想法。当然，川普呢也被问到，那么问到的时候，川普呢就踢了个皮球啊，他说这个事情是以色列的事情，但是呢，大家心里都知道，如果要把加沙这个地方重新给变成一个占领地的话，那么美国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的有直接的影响的。现在呢，加沙差不多75%已经被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现在的人质还有20个是活着的。这场战争打了22年，打了22个月哈，所以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冲突以及以色列的重新占领加沙的这些想法，都跟这个109年以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情况是可以绝对的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几次讲中东的问题的时候，都强调西方列强在这个问题上是负有绝对的责任的。今天中东的混乱，这个除了历史的原因、宗教的原因吧，这个政治的考虑绝对的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考虑到现在的加沙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觉得有必要花一小点时间，用非常简单的说法和明确的讲述，给大家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今中东的影响啊稍微捋一捋。因为这个当中，不管是塞克斯皮克协定，还是贝尔福宣言，还是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每一个都是可以是写成浩瀚的或者是很厚的一本大书，知道吗？因为这个背后的历史啊什么的，可讲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呢，也可以非常简单的概括。那么我们就从，既然你提到了塞克斯皮科协定呢，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记得连中国也被瓜分了，那五四运动哪来的呀？对不对？对不对？什么青岛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后来其实中国被瓜分多了去了，满洲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也经历过这一段历史。你看他这个塞克斯皮科协定，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它有意思在这儿，请记住，我再次强调，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它是在战争期间，1916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协定，确切说是5月的这个协定。参加的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俄罗斯，它没有被瓜分那些人的参与啊，知道吗？就那个这个里面被瓜分那些人没有发言权，等于是这块蛋糕，法国来你切一块，英国切一块，然后弄一块。带引号的所谓国际管理区，所以这么一东切西切呢，就把人家这块地方给分了。分了以后，你以为就完事了吗？今天的什么占领加沙啊，什么这些哈马斯啊什么的，都可以追到这份协定上去。
对，根源，当然所有的，当然后来还有一些这个就是 矛盾啊，外交啊，历史和宗教的原因，但是跟这个协议呢，肯定也是有关的啊，因为他们在这个瓜分的过程当中，分配势力范围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国境线的这个划分呢，
对，
是叫做人为划定的，并不是自然的国境线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看就造成了很大的矛盾，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说不清的关系啊，所以呢，这确实是留下了一个冲突的种子。好，我们就稍微的简单回顾一下，1916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打着呢。那么这个法国、英国是主要的参战方啊，俄罗斯也是，他们对抗的是摇摇欲坠的这个奥斯曼帝国。那么奥斯曼帝国当时的版图比较大啊，所以呢，其中一块地方呢就是中东。所以呢，在1916年的时候，实际上是1915年11月份就。秘密谈判就开始了，主要是英国跟法国之间啊，他们就开始要看看是不是可以瓜分战后要这个布局了，要开始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你一听就是老牌的欧洲的殖民主义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情况。
对，你说的秘密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一会儿就显凸显为什么这个秘密是被谁给公布了等等，这个秘密是很重要啊。
对，那么后来俄罗斯帝国也加入了这个协议啊，也想要吃一块饼，于是呢，在刚才说的1916年5月16号就签署了这份叫塞克斯皮科协定啊。这里头主要有这么几条规定啊，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解体，那么当然他经过土耳其革命之后的就主要的他的那个自己所掌握或者留下来的版图就只有土耳其了啊，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情况。那么他在中东的这个利益呢就被刚才所说的三个国家给分掉了，首先是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呢划分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南部大部分地区还有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以及科威特等国家呢变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约旦也有一块，南部也有一块划过去了。
对，然后这个俄罗斯是后来加进来的，他也要分一个蛋糕啊，于是呢他把黑海的东南沿岸波斯普鲁斯海峡，这是这个土耳其的一部分哈，就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再加上达达尼尔海峡的两岸的地区，这个就变成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了。所以你如果现在了解这个协议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在中东它划分好多地方哈，什么叙利亚、黎巴嫩为什么有小巴黎，为什么这个叙利亚跟法国的关系向来比较好，在黎巴嫩很多人说法语之类的，你就知道原来它是这个法国的势力范围啊，所以这是有关系的。土耳其为什么跟这个俄罗斯关系比较近？它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它有这么个情况。那么，但是它刚才说过了，它的这个国境线的划分不是自然的国境线，你这么在地图上看了看以后，啪嚓一刀切就切下来了。这个就引起了很多问题，现在的巴勒斯坦问题，现在的这个库德人的问题，都是那个协议所留下来的后遗症。
好，我们知道了列强拿着个笔在那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在那上面画来画去画成了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是秘密的。但是请记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的时候，191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俄罗斯变天了，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把沙皇给推翻枪毙，然后俄罗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撤出来了。当时的理由是，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我们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去为这些列强付出自己的性命？所以撤出来以后，同时布尔什维克政府就把这个塞克斯皮克协定给公开了。这一公开惹了大的麻烦，因为塞克斯是叫 Mark Sykes， 这是英国的这个外交代表，然后弗朗索瓦皮科这是法国的代表，是用他们俩名字命名的。这个协议被俄罗斯一公开，那个中东就大乱了，中东就大激起阿拉伯人的强烈的反感，他就说，哦，原来你们这背后这么给我已经分了。但是呢，当时英国人一会儿如果有机会再很快提一下这个什么贝尔福宣言之类的哈，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就是当时英国人呢曾经向阿拉伯人有一个承诺，就是你加入我们一起反对奥斯曼帝国，将来我支持你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这个独立国家也没太说清楚，这个文字它叫 National Home， 等等等等。还有刚才说的英法俄把这块地方给切了以后，还有一块地方叫做国际管理区，这个呢就包含了今天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方，耶路撒冷什么之类的，叫做由多国共同管理。可是这个多国共同管理的这一块蛋糕没有发生，就是多国共同管理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多国共同管理，所以这块地方处在一个很模棱两可的这么一个状况之下。好了，那么这样一下呢，就是英法俄他们就埋下了今天中东持续冲突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埋下了以后，接下来呢整个的世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啊，因为英国不再是叫什么不落什么日不落帝国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整个的世界发生了变化，俄罗斯的这种革命又产生了新的整个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生。过去是什么马克思，这是谁啊？这是怎么回事？就说着说着，没想到就居然让一个国家用着一个马克思的什么理念夺取了政权。接下来在东方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整个国际格局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再怎么变化，改变不了中东当时种下的这个矛盾的种子。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很快的回顾一下一战的历史，然后再来让大家就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下为什么今天中东有这样的一个冲突。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呢，根据这个中东，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在这个加沙什么的，发生的这种情况啊，巴沙就是加沙的民众遭受的这个就是无情的轰炸呀、饥荒啊什么的，那么它的有一些历史原因啊，有一些历史的背景，现在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刚才说的是塞克斯皮科协定啊，这是一个秘密协定，不是这个英法再加上俄罗斯啊帝国当时来秘密的瓜分了这个中东的这块地方嘛，这是原来是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势力范围啊，所以呢埋下了一些种子。那么实际上在上个星期英国的外交大臣 David Lammy 他在那个联合国发言的时候呢，他援引的另外一份也是有100多年历史的这么一份文件啊，他认为说现在承认巴勒斯坦国将会纠正一项历史性的不公啊。他在这儿说的历史性的不公是指的是贝尔福宣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英国有责任为长期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啊采取行动。他是说现在是时候兑现贝尔福宣言承诺的后半部分了。
嗯，
所以说到这个后半部分，我们必须要说前半部分。
对，
那说到前半部分，你就了解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贝尔福宣言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贝尔福宣言，贝尔福是谁？是当时的这个英国首相啊，曾经担任过曾经担任过外交大臣，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他叫 Arthur James Balfour。
嗯，
当时呢是1917年的时候，这个在那个时候的10月31号在英国的内阁开会的时候呢，就通过了这份贝尔福宣言。这个贝尔福宣言非常简单哈，他就是说英国政府支持锡安主义，所谓的锡安主义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嘛哈，就是 Zionist， 他是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叫锡安主义者呢，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但是条件是不得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只不过是政治权利除外。因为你要建立了一个国家，肯定是有一部分的政治权利要有归到这个新建的国家。现在知道了，就是以色列哈。所以呢，他是当时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么几个字。别忘了，当时1917年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还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呢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同时犹太人在当地也是少数民族啊，大概也就是几万人左右。那么这个贝尔福宣言除了抬头落款什么的，据说只有三句话，全文124个单字，但是它对后来的中东历史和格局的影响非常深远。
嗯，大家不要被这个什么塞克斯皮克呀、贝尔福宣言呐、侯赛因麦克马洪啊，你知道，不要被这些字给迷惑了哈，因为这些呢都是一些历史的人物，但是只要抓住一个核心就行了。 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终结了奥斯曼帝国。那么这个的时候呢，英法俄啊等这些国家呢，他们要希望得到中东地区的支持，那个地方很多都是部落呀、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推翻奥斯曼帝国，这是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他们最大的努力是要一起联合起来把奥斯曼帝国给他推翻掉，他需要犹太人的支持，他也需要当地的阿拉伯人的支持。好了，在这个大的条件之下，1916年那个塞克斯皮克呢，就是说咱们把这个地方给分了，但是分了以后呢，你一块我一块以后呢，也对阿拉伯人有一些承诺啊，帮助你最后等咱们一起把这个奥斯曼给终结了以后，你得到你的那一份，他有一这样的一个承诺在这儿。好，那么贝尔福宣言也是这样，你刚才说上一半就是帮着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其实在这个帮着犹太人建国的时候，考虑过南美，考虑过非洲啊，很多地方都被考虑过。但是呢，在这个贝尔福宣言当中，就是说在这块地方给他建立一个家园。但是后一半是什么呢？那后一半就是说，要帮着这儿的，因为你帮了我打奥斯曼帝国，所以你这个阿拉伯世界呢，我要在这儿帮助你建立一个你的，他用的刚才说那个叫 national home， 是这一个、这个宣言特别模糊不清的语言，就是他没有用国家这个字，他就是告诉你，就是给你建立一个你的独立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短短的这个东西呢，就后来我们知道1948年建国什么了，实际上这个短短的东西让上一半实现了。在1920年的时候，英国获得国际联盟一个授权，对巴勒斯坦实施托管，但是呢他这个托管也没有产生巴勒斯坦国啊，对，就是后一半没有兑现。那这样一下呢，又激怒了阿拉伯世界。那最后很快讲一下所谓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因为塞克斯皮克是1916，贝尔福宣言是1917，可是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呢是1915到1916，他是当时的阿拉伯半岛最有影响的那个宗教领袖，叫做沙里夫或者谢里夫侯赛因呢、啊。他和英国驻埃及的高级官员麦克马洪的十封通信，这十封信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十封信里面呢就奠定了后来英国说要支持在战后在中东帮着中东建立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的独立的这么一块家园，只要你帮着我打奥斯曼帝国，还是这个都是绕不过这个，你帮我打这个，你帮我打这个，我答应你这个，我答应你那个，然后呢他说你这个的话你放心，我答应你，那么你帮着我一起打。那么阿拉伯人的理解是，那么英国支持这么一块地方啊，让我成立一个独立的世界，就是从差不多叙利亚到也门的这么一个阿拉伯大国。你英国呢就是说这个大国当中不含有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交来个国际处理等等啊。这十封信一来一往呢，后来内容也公布出来了，这个整个就是他忽略了当时什么塞克斯皮克呀，还有贝尔福宣言对阿拉伯人的那个承诺的那一部分，所以这十封信也是导致今天中东动乱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后很快提一下，1962年由英国的导演 David Lean 啊导演了一个叫做世界历史的电影史上的名列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一个非常了不得的电影，叫《阿拉伯的劳伦斯》啊，如果大家听说过这个电影的话，或者如果你看的时候你不太了解这个历史背景，那么上述的那些就是让你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是史诗一般的电影，就《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电影，就是因为有一个英国的特工人员叫 T.E. Lawrence， 他那个化名进到了阿拉伯世界里面，学习阿拉伯的语言，深入到这个部落，穿着阿拉伯人的衣服，然后他就了解了阿拉伯的世界。就是这个英国的间谍在阿拉伯世界当中，他帮着阿拉伯人发动游击战争，打这个奥斯曼帝国等等，他理解了阿拉伯文化，他突然就意识到了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背叛，他了解到了背后的这些瓜分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呢后来写了一本书啊，叫做智慧的七根柱子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这是来自于《可兰经》里面的一句话。然后后来等他 战后回到英国要授予他爵位的时候，他拒绝了。后来他这个骑摩托车撞死了。就是你就理解了这个故事。所以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也是用艺术的手段呢，里面真的是波澜壮阔，里面的是什么贝都因人呐、啊，就是各个部落之间他在里面穿梭啊，去游说啊，谈条件呐、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最后呢，他看到的是背叛。所以啊，说了半天呢，就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中东的局势后面藏了很多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已经不被人提及了。可是你不提，不等于它没有啊。
对。牛津大学的这个现代中东史的一个教授啊，叫 Eugene Rogan 啊，他是赞成这个法国和英国的这个做法的，认为说，这样做的话，其实他说不仅对巴勒斯坦有利啊，就是承认巴勒斯坦国啊，其实对以色列也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成为一种叫做可持续的和平共存的这个方式啊。但是当然，以色列现在不认为是这样子啊，以色列认为说，如果我把这个加沙占领了，在这个约旦河西岸又有那么大片的这个占领区或者屯垦区的话，那么它的安全可能会更受保障吧。大概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以色列的做法是比较孤立的，国际上的大多数的国家是不认可这样做法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想要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国的。那么我看那个 Eugene Rogan 呢，他说过一句话，他就说称赞这个法国跟英国的这个就是宣布要承认巴勒斯坦国，说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总有机会来弥补自己的错误。他就认为说现在是英国跟法国弥补自己过去的那个就是萨克斯皮克协定的这个时候了啊，所以呢，他是这么说的。顺便说一下，其实美国的影响力呢，在中东地区呢，在二战的时候，一战的时候就不要说了哈，一战基本上美国是处于自己还是偏守一隅哈，自己在只有到后期的时候他才出去参战。当时他的国际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尽管他已经逐渐的形成一个大国了。经济也是强国了，但是他中东的影响力没那么大。他真正的介入到中东是在1967年的这个中东战争之后。
对
啊，在这个后来美国就开始支持以色列，迅速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的头号的盟友，然后再加上石油美元啊什么的，和美国的经济挂钩以后，逐渐的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呢，美国的影响力逐渐就超过了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啊，变成最大的这么一个国家了。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中东的这种历史哈、啊，至少帮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有宗教的渊源，有历史上这个渊源，同时还有一些欧洲帝国主义瓜分的这个历史的根源在这儿，所以这就埋下了很多不同不样的不同的这种矛盾和这个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啊，因为有多次的相互之间的背叛嘛，所以大家都相互之间不信任，于是才产生了现在这个中东问题非常复杂、错综复杂的这个原因。
对，而且它的这种复杂还不光是集中在这个地区。为什么法国首先站出来承认巴勒斯坦？你知道法国有多少伊斯兰信徒吗？对不对？法国有多少犹太人吗？他们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他们通过种种的渠道进入到了欧洲这个世界当中呢。法国呢，同时他自己也有惨痛的移民史。在50年代的时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不是被打的这个怎么说，不能说头破血流，就狼狈逃窜呐。最后阿尔及利亚再说一个电影，1966年的名片啊，叫《The Battle of Algiers》，阿尔及尔之战。那个黑白电影，你就看那个法国人在那儿没法生活。你在那个殖民地里，你这个咖啡馆里坐着喝一杯咖啡，砰的一下，一个炸弹就炸了，你知道吗？走在那个大街上，一个人就一枪就把你打死，就是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殖民的生活。那么最后，当然阿尔及利亚也就独立了。所以呢，当今的世界的纷乱没有办法，就是叫做就跟人他埋下的有时候一些就是不就是什么矛盾的因素一样，到最后它就会爆发，你知道吧？在这个爆发的时候呢，你只有两个办法，你要不就是激化它，你要不就是来去弥补历史上的错误。那现在内塔尼亚胡要全面的占领加沙，这个绝对的是一个不能再激化的 行动，就不能比这个更大的计划了。那你认为当他们把加沙占领了以后，他们会不会像当年的法国人占领的那个阿尔及利亚呢？是什么情况呢？以后因为地面部队的大面积的进入啊，的管理的各个部门会是怎么样呢？那这个情况就不得而知了。